后来有一个应许啊，有一个得胜者的应许，大致上都有这样的规格，这样的格式。最后这个给得胜者的应许，常常跟那个教会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关系，或者你也可以说，他们能够从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缺点、他们的缺陷里面出来，常常跟后面给他们的应许相关的。好，比方以弗所教会他失去起初的爱心，可是如果他常常吃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很可能会对他们有帮助。当然这是一个表号的意思哈，意思就是常常在来到主的面前，好像在吃他喝他，在来享受神的同在，那常常这样做很可能会跟他们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会有关系。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该行的道路，会跟将来我们在天上在永恒里面我们所享受的丰盛是相关的。主并不常叫我们今天做一件什么事情啊，然后为了换取将来在天上的一个什么福气，了解我意思吗？好，比方在地上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非常 routine 而且可能很讨厌的工作，没办法做，等到领薪水的时候快乐一点。可是主给我们的赏赐不是像这样，你了解吗？所以我们在地上可能也会遇见不容易的环境，遇见让我们不是那么舒服的事，但是呢主让我们在地上就要尝到它里面的味道哈，尝到它的喜乐这些，而这个是将来在天上要给我们的赏赐。那我们真正的道路重点不在于我们去劳苦啊做什么那些事，而是在所有这些我们遇见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走那个里面的道路，而那个跟将来我们的赏赐是相关的。你了解我意思吗？也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将来要得到什么，主通常叫我们今天就开始预尝了。你常常抓住这些，会比较正确一点的抓住我们今天该行的道路，我们今天所走的主的道路、追求的道路、侍奉的道路，常常离不开将来天堂我们所要享受的丰盛荣耀。简单说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常常能够矫正我们，给我们一个 check， 叫我们查验我们有没有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比较容易去查验是说，我现在做这件事对不对，教会这样做对不对，我去做这个工作对不对，娶这个人做太太对不对，这些当然你要弄清楚是人的旨意跟谁主，可是你要知道最重要的对不对不是这个。所以如果你实在觉得说我娶错一个太太，可是既然娶了，你真的道路不是去换一个太太，而是看看将来天堂没有太太嘛，对不对？是管他娶错什么太太无关紧要。现在你了解我刚刚讲的意思吗？你抓住那个观念是整个能够查验我们属灵的道路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只有那些在天堂你要享受那些事物，我们在地上才是我们真实该在意的。除非比方你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的工作，那当然那个跟永恒根本扯不上关系，你一定要离开那个，对吧？可是我们有很多工作不是这样，而是在那个工作里面可能容易有犯罪的试探，或者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别人犯罪，那个不一定成为我们应该离开的原因。而重点不是我们在那里做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在那种环境里面我们里面的道路怎么个走法。先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下一个教会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教会是这七个教会里面其中有两个主好像没有提到责备的话的其中一个教会，一个士美拿，一个是腓拉铁非教会。主告诉他们说，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这些话常常跟主给他们讲的内容有关，因为这个教会可能特别多的遇见迫害。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这是多么好哈，主认为我们是富足的，比这个世上认为我们是富足重要多了，对吗？显然主 对富足的看法跟世上对富足的看法一定有区别，所以主才会这样讲。那你在地上有责任，也有这个福气可以去思想，想办法去弄清楚，在你身上，就你的情况而言，主看什么是富足的，看什么是贫穷的，弄清楚这些，常常活在主看为富足的光景里面，这是要紧的事情，对不对？可能他们特别遇见迫害，所以主说你正要受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惧怕，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许多年以后，主讲过这些话以后，大概又过了接近50年，大概那个时候，士美拿教会的一个领袖，他们称为监督，叫 Polycarp 这个弟兄，在他可能是86岁的时候，他被带到火刑柱，带到竞技场，在那里被火烧死，为了信仰的原因。这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一个殉道的故事哈，有时候把它翻译作波吕甲，有时候翻译作波利卡普，听过吗？有人认为这是约翰的门生，跟随约翰的下一辈的教会的领袖，他曾经在这座城里面做领袖，后来为主殉道，所以对他而言，主给士美拿讲教会讲的话就变得非常实际，对他而言这些话成为他很大的安慰。我想教会有可能会经历患难，可是我们要至死忠心，知道主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他创始，他也成终，他既然呼召我们，他就知道怎么样使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上，成全我们知道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中间遇见什么都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这些话都跟他们遇见的事有关哈。那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也有可能有的时候遇见像士美拿教会所遇见的事情。别加摩教会，主说那有两刃利剑的，主称他自己，他口中出来两刃利剑，是在讲到神的道嘛哈。圣经常常称神的道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有没有这个话？我刚刚读的这段话在哪里？希伯来书4:12的话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主，这个剑是用来做什么用啊？主口中出了两刃的剑做什么用啊？这个两刃剑是什么？我刚刚说，神的道做什么用？神的道要建立我们，不是吗？对吧？对不对了？神的道要建立我们，两刃的剑可不可以建立我们？当然可以啊！你以为你每一天吃的饭菜是哪里来的？多半都经过刀子，不是吗？有没有经过？啊？有没有啦？难道你们都是整只猪去吃的？都切过，不是吗？对啊，神的道也是这样，他能够建立我们，可是神的道也能够审判我们来，是吧？在这里主的话意思也是这样，他要指出他们的一些问题来，而这些问题特别是要用神的话来指出来的，因为他们可能有一点拜偶像或者像这一类的，所以主要指出他们的问题来。主特别说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后面因为提到叫他们吃既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你知道巴兰的故事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摩亚地，然后来到巴勒斯坦的东边，准备进迦南地。那摩亚君王 巴勒雇了一个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你知道民数记二二三二四这三章圣经提到这个故事。那可是后来没有成功，因为神使巴兰的所有的咒诅都变成祝福。这个巴兰他不是假先知，他是真先知，所以他如果假先知乱讲都没关系啊，他没办法，他一定要按着神给他的讲，他每一次去寻求，即使用法术，神还是借着他讲正面的话，他去迎向耶和华，神也借着他讲正面的话，后来他没办法，然后巴勒跟他说，我要让你富足，结果你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回去。接下来圣经没有多记载，可是很可能巴兰做一件事，慢着，我没有办法咒诅他们，因为神不让我咒诅，可是我有一个办法，如果你想办法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神就会离开他们。非常有可能这样，因为后来以色列人就在那时候有米甸人在他们附近，一些以色列人就跟米甸的妇人行淫乱的罪，也跟着他们去拜偶像，就犯罪，后来神就击杀他们，对不对？记得那个故事吗？那是米甸人，后来是借着米甸人，还有他们犯罪，神就击杀他们。以后，当摩西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就把巴兰也一起杀死了。在那里，摩西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是因为巴兰的计谋而陷到这个罪里面。”所以刚刚我们那个虽然有一点猜测的，可是有可能是类似这样，因为在神借着巴兰所讲的预言里面有像这样的话说，神说我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有罪恶的事，所以我没办法咒诅他们，所以巴兰就招住这个话，所以你看神的话可以这样来用的，借着神的话来想办法陷害神的百姓，所以这是巴兰的计谋啊。所以这里提到这个，可是我有一点觉得别加摩教会的问题也有可能不一定是拜偶像而已，也有可能是贪婪贪财，因为这是巴兰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吗？对吧？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那事实上贪婪跟拜偶像有没有关系啊？有，保罗的书信好几次很清楚的讲，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我们要小心，有可能我们的贪恋使我们落入像别加摩教会的光景，而什么能够使我们从那里面被光照被救出来呢？神口中两刃的利剑，我们常常不让神的话离开我们，对我们会有帮助，神的话常常能够查验我们，保守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就像有人讲的，这一本圣经能够保守我们远离罪，就如同罪也有可能想办法要使我们远离圣经一样。什么时候你拿起圣经觉得很不想读它，你最好小心一点，可能你现在心有一点倾向肉体的情欲，倾向一些罪恶试探，你才会不想读圣经，是不是？别加摩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主说他有撒旦的座位，那什么意思呢？因为那座城很可能有许多拜偶像的事，其实这里提到的几乎每座城都有许多拜偶像了，是在罗马帝国时代，那些城几乎都是异教的，城市都是异教崇拜的中心哈。那但是主在这里借着别加摩教会特别这样讲，可是就在那里，他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后来他在那边殉道，啊，主称赞他们。我们圣经没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这个安提帕是谁，可是是一个忠心的一个门徒。那主常常喜欢看见我们这样，就在一个看起来最黑暗的环境里面，可是有一些人可以做得胜者，这是主做工的法则。像我们前几天提到的，这个世界往前走的时候有两条路线都一直在往前，一个是光明的道路，一个是黑暗的道路。那个光明的道路，神的百姓越走越光明直到日午，而那个不敬畏神的恶人呢，却越久越恶，直到有一天恶贯满盈，当神审判他们的时候也显为公义。所以神喜欢我们留意这样，不要只是比周围的环境好一点，那不叫完全的得胜。 我再讲一遍，基督徒不应该只是比旁边的人好一点就觉得我们还不错，我们比较像基督徒。应该你旁边的人越恶，你应该就越荣耀。哎，那是一个你跟他会越来越区分，而且有一天能够达到完全的一条道路。我们应该是这样，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不是比他只比他们好一点而已，摩西就在那个时候好像就激起他一个比原来更加的渴慕，他就是在那里进入一个跟神更亲密的关系。哎，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不是在一个神百姓复兴的聚会里面这样祷告，你弄清楚，他是在一个最荒凉的光景里面这样祷告。那个叫做得胜者，而且是得胜有余的得胜者。我们在复兴的光景里面，很属灵的样子，这个好，这个至少如果你连复兴的时候你都没有跟上去，那就很糟糕。可是那个不够。哎，主通常会让我们一生里面一定有一些时候不活在复兴的光景里面，其实这是好事，他要让我们看我们在那个时候是不是仍然像摩西一样，不但没有因此跟着别人低落下去，而且可能比原来还更加激起那个渴慕，更来爱神。这个才是真正圣徒的道路。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神的百姓，他们在像波饼这样的事上，那样不认识神，那样搞得乱七八糟的，本来是最属灵的事情，他们在那边哇带着一大堆的人，然后那些有钱人就带着很多的金器银器，装了各样的食物，吃喝酒醉。另外一个贫穷的弟兄来参加波饼聚会，连一个东西都没有得吃。初代教会的波饼包括这个也要大家一起分享，可他们没有这样做。保罗觉得怎么这么熟肉体，可是保罗责备他们。但保罗讲了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说：“其实你们中间会有这种事，也是能了解的，那是神的安排，为了要叫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懂那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整个的环境看起来是低落比较不好，为了要叫一些真正的得胜者，得胜有余的得胜者显明出来。那我们当然每一个人不要抬头挺胸的，我要做那样的人，我当然不要跟着大家一起走，不但不要跟着大家走到那个下坡去，而且只是多跟随他们一点，说我总比他们高一点点，高三公尺，那不够啊，应该他们越往下走我们应该越往上走，懂我意思吗？你说那我怎么样救他们？哎，你救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你往上走才会救他们，这是神的法则。没有一个人要跟着人家往下坡走会救他们的，因为神的工作都是万民要流归这山嘛，往山上流归的，不是往山下流的，对吧？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我们借着别教母教会，我们知道，这样的法则。现在很可惜，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都是在回教徒的手中。不过德国人曾经从别加摩带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到他们德国去，在柏林有一个别加摩的博物馆，我去过那里，有不少别加摩运气的东西，他们很多不是教会的东西，就是他们异教的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考古上的东西。主说：“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些我在讲义里面都写了，可能什么意思？这个我也不确定，它实际上是什么意思。第四个教会，推亚推拉教会，这一次主还是用比较要指责要审判的话来讲，因为他提到他自己，又说他是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筒的人子，这是跟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跟光照审判有关。可是主在这里连这样的教会他都还是有称赞他们的地方，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还要行许多的善事。主跟保罗一样，他们都就是要责备人，也都尽量先想到可以称赞他们的地方啊。可是在这里主特别责备他们，容让 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也许这个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连在教会中做领袖的人中间都有人是犯罪的。可能别加盟的教会是教会里面有人犯罪或者接受一种教训，可至少教会的领袖是为主站主。可是推亚推的教会也许更不好啊。在这个教会他们所遇见的问题有两三个点，我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字，容让。这是教会的一个危机，就是容让。你一定要留意，不要容让你的生命中有破口，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有破口。还有你不要容让你的家有破口。如果你在教会负担一些侍奉的责任，你不要容让你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有破口。这些都是我们要尽量留意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时代，可能特别可以说明这件事，就是亚哈王的时代。你知道亚哈他的父亲暗利，不知道为什么给他儿子娶了一个太太，我不知道是亚哈的问题还是他父亲的问题，去娶迦南地的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为妻。他打开一个门，让那个拜巴利的那个国家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公主嫁到以色列的王宫来，所以他就打开一个门，从此巴利就被引进以色列里面。你知道那个耶巴利，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就是耶洗别，就是旧约里面讲的耶洗别。这里可能只是一个表号，可能不是那个人真的叫耶洗别。可是还不止这样，亚哈所做的是神很不喜悦的，接着先知以利亚再三的责备他。跟他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以色列有一个君王叫做约沙法。约沙法王是南国犹大最好的君王之一，圣经几乎没有提过他有什么缺点。他竭力寻求神，他不但竭力的遵守神的道，而且还圣经说他乐意遵行神的道，就是他带着快乐的心，他不止去遵行，而且他喜爱遵行神的道。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这个人生命中出现一个破口，就是他打开一个门，他为他的儿子娶亚哈的女儿为妻，就耶洗别的女儿，后来差一点害整个犹大国都灭掉，因为那个女人，那个娶过来的媳妇叫亚他利亚，后来他曾经篡位串了6年的位，如果不是神介入，神的保守，神给大卫的应许就会断掉。所以你看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人，他很有爱心，他什么都接纳，可是他打开一个门，他跟亚哈结亲，那我们要留意。这就是为什么上一堂我提到约翰，使徒约翰要提醒教会说，像有一些人，你们不要跟他们相交，你跟他问难都不可。可是我觉得教会很容易有这种现象，尤其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犯了错或者做不对的事情，他可能因此离开这个教会。通常很多教会都有这种现象，通常总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同情他，继续跟他联络。如果那个人他虽然发生这些事，他不再谈这个事，那就好。可是很多人都会开始讲人家对他怎么不公义，这个教会怎么样，所以你就听。也许你会说，我听，可是他讲的不对，我不会听进去。没有这种事的，你要不听进去人家话，只有一个办法，是什么？不要听，就这样而已。我相信你跟我差不多了，我们只要听，就会跟曾子的母亲一样。你就说你儿子杀了人，他不相信；第二次来讲杀了人，不相信；第三次来讲他就逃走了，相信了。他认识他儿子那么多年，人家来讲3次他就相信了。 我们都有可能有这个弱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主的道路上我们都要留意的事情，容让。所以要推荐大家教会有一个问题，使徒主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很小心，你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 我不完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有一点知道，有许多的奇奇怪怪的教训都有可能出现在教会里面，而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好像比较喜欢那些比较稀奇的教训，有一些人越稀奇越好，所以有一些异端邪说才会大行其道。有的时候已经暴露在报纸上，我们 一读这些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用那样的教义，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跟随他，可是就是有可能，有可能我们一转身他以另外一种包装出现我们面前，我们也一样趋之若鹜，因为我们天生喜欢稀奇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对不对啊？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提摩太，末后的日子人会厌烦纯正的教训。我想在这里可能也有像这样的问题，所以主提醒推啊推来教会，告诉他们不要去在意那些撒旦神脑之理。有时候你会听见有一些人，特别你只要注意到有人把在教导神，好像在教导神的道，教导宗教教义的时候，牵扯到比较男女亲密的关系，像这一类的，你只要听见这一类的事，无论他其他东西讲的多么漂亮，你都立刻要一个防线，因为真实的神的真道通常都不会有这些事的。有的人会提到一些哇，非常的好像如果你有一点懂，他们就会说这个不是大家都懂得的，你听见这一类的事，你就要有一些防线。真正神的道都不是这样，真正神道是要讲的让大家都能明白的，而不是那种要以不是大家都懂这个道理耶，这样来标榜的，了解我意思吗？当然神的真道还是会有时候有一些人不了解，但是不应该拿这个来标榜的。我们应该听见人家不明白，就想办法要让人家明白，而不是很得意说总是有些人不明白，只有我们，你跟我，我们明白哈。反正像这一类我们都小心，就很容易要画一个界限。那些后来有时候你会跟随这样的，然后越跟越狭窄，后来就出现很多问题，常常都这样开头的。他总是先让你觉得你好像特别会跟，大概类似这一类的事情，也许初代教会也有，我不完全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讲跟推亚推拉教会讲的还有哪些事情，可是也许是类似像这样。那主提醒他们，他们应当把已经有的要持守，要遵守神的命令到底。这里主给他们两个很宝贵的应许，一个就是他们要有权柄胜过列国，那个意思我想不是指的外面的武力，而是指的一个，也许指的能够更多的得人，在世界上教会会更有力量。第二，神要把诚心赐给他一个有关主再来或者荣耀的盼望。主盼望我们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即使环境是这样，我们里面像我刚刚提到的，你不要只是比他们好一点，你应该里面比别人更加的明亮，有诚心。你知道诚心在圣经里面代表一个盼望吗？诚心就是快要黎明的时候出现的心，你知道吧？用今天的天文学来讲，只有两颗星会成为真正的明亮的诚心，一个就是水星，一个就是金星，你知道吗？就是在太阳系地球的内圈那两颗星，地球是太阳系的第几颗行星，从里面算第三颗嘛，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对不对？对吧？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学天文学的？木星、土星，然后是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对吧？啊，这九大行星。那在地球的内圈的那两个星就会有一种现象，就是有时候它的位置跟太阳地球的相关位置 合适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在两个时候，都是短短的出现而已。一个就是傍晚的时候，出现在西边，它就是紧跟在太阳后面。太阳刚下山，你知道所有的天体晚上的星天体的运行跟太阳都一样，都从东到西的，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因为是地球自转的关系的哈。那假设那边是西边，看起来是那边是太阳啊。太阳下去，它后面跟着星星嘛，为什么白天看不见？太阳太亮了嘛。后来太阳下去，天不是直接暗了吗？那星星就看见了。可是看见不久它就不见了，为什么？跟着太阳下山了嘛，因为整个星在这样转。懂我意思吗？当另外一个时期，另外一个季节它出现的时候，是它跟地球的相关位置，它是在太阳的前面，所以就在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天还暗的时候，它出现在东边，很亮的星。可是太阳慢慢升起来，它也跟着升高一点，后来就看不见了，了解我意思吗？所以那样的星叫做晨星，那个晨星是好像太阳的领路的，懂吗？啊，当然有不少星是这样的，但是会叫明亮的晨星是因为它特别的亮，因为金星跟水星在地球看来都比其他的恒星都亮，因为都是互等的，都是比其他恒星，因为它很近嘛。